而且主在去年12月份之前啊，每周一有一个出新的一个答疑。那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不是出新的弟兄姊妹，然后也会来，然后出新的弟兄姊妹呢，可能来的就是没有那么的多哈。所以那些会自行打水的，就是已经学会在耶稣基督里去领受主的话语的，你会发现他们就是很渴慕的，就你什么时候叫他，他都会来。然后那些还没有学会打水的呢，你可能需要有一些契机去推动它，它才能来。所以我们想去通过这样的一个初心的课程呢，去推动那些还不知道怎样自己去读经，不知道怎样自己去听讲道的那些神的孩子们，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平台哈。那我希望在下周的时候，如果你周围家庭当中有任何弟兄姊妹，刚开始信主，或者说还是信的不是很明白的，甚至有些在律法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你觉得可以信任的，那都可以叫到聚会里面来。然后呢，我们可以现场的去做一些答疑，一起去听一段的讲道的一些分析。那我们首先选择的就是住在神最好的祝福里面，因为这个内容其实是可以解决很多在律法当中，或者说不知道如何跟随主计划的这样的一些仇敌的谎言和蒙蔽。然后呢，我希望借着这样课程或者这样的一个答疑的一个活动，能够让大家有理由去跟你周围的这个弟兄姊妹，然后周围的家人，然后告诉他有一个这样的开放性的一课程的一个内容，然后邀请他来。你说我能不能也一起来听？当然也可以一起来听，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带着人来一起听。那你带领的这个家人也好，或家里的长辈也好，或者是在教会施工里面的那些出信的人来。那你来的时候，你要想着，你不止在这里领受了祝福，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他来听觉得比较好的时候，你也可以联系同工啊或小组长啊，然后看看要不要把你所带领的神的这个孩子加入到小组，然后是加入到跟你同样的一个小组，你方便一起去看顾照顾他，还是说因为你有一些家族当中的一些隐私啊，然后你希望他去参加别的小组，那你也可以直接跟同工去讲。然后让同工给这个你的这个朋友或者说你这个家人安排在其他的小组，这都是可以的哈。那希望我们不只是自己在这里去领受，也能够成为家人的祝福。因为曾经我们在去年12月份，主就告诉我们要安静下来，对吗？然后呢，我们更多的是被装备。那我们现在经过了这段时间，主在给同工和在给玛利亚的意象，就是看到有一个栅栏，栅栏外面有很多神的孩子，就是还在流离失所，他们特别需要真理的装备。然后我们看到在栅栏里面的我们呢，已经不断的在吃的白胖白胖的，然后呢，但是有很多这个孩子想过来，但是没有渠道能够进来哈，所以主感动我们是说，不管是之前送那播放器啊，还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内容啊，然后能够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让周围的这些信的还不太明白的，或者说，就是像有一些家族当中，你给他一个播放器，他自己可能也不怎么听，对吗？他需要别人拉着他呀，他需要别人带着他的这种啊，那你就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带领他们来哈。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把住在神最好的祝福里面去听完了呢，之后呢，我们也陆续再去带领着他们去听其他的内容。这个环节是一个适应的环节，适应的环节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月上完了，我们会发现，来的新的弟兄姊妹还是占比很少的。那我们可能就会关闭这个渠道和方式，因为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达到那些不经常不会自己去读经，或者说不知道该怎样去听讲道，生活当中有些问题，他没有办法联系牧者去解答的这些人，然后去为他们去服务。那么对于咱们来说呢，我认为你在这已经被装备一段时间了，根基已经开始很好的去扎根了。然后呢，咱们教会施工的活动其实也挺多了，不管是敬拜赞美呀，还是每天的这个早祷呀，还是那个主日的讲道，其实已经很丰盛了。包括你们在小组聚会，我就不想通过太多的活动去占用你们太长的时间，因为我想每个人也会有自己去读经的这样的一个时光，所以不是说把时间全都填满了就好，而是说把这个时间放在有用的、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上哈。所以，我们先试营这一个月，我们看一看哈。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去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哈。 师母怎么样在灵里面去读圣经？我简单说一下哈，就曾经当别人给我传福音，然后让我去看圣经的时候，玛利亚自己经历的，就是那个姊妹就问我说："哎，亚伯拉罕是谁呀？以撒是谁呀？雅各是谁呀？"然后她问我的时候，我发现我读完了那个圣经，感觉记不住，跟没读一样。然后她一问我的时候，我还觉得很羞愧。对吧？你看，师母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对不对？经上记着说"属灵人知晓万事"哈。那个时候，我只是在肉体里面去读圣经，我只是读它。但是，怎么样去在灵里读圣经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当你开始跟主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你比如说，你经常会花一些时间把你的事情去交托给耶和华，并且呢，你开始去花一些时间去敬拜赞美呀。在灵里面去跟主去祷告，不明白什么叫灵里面，你就可以说是用心灵和诚实，说在心灵和诚实跟主去沟通和交流，你慢慢的，你灵里面就会越来越敏锐。你再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能够读得懂了啊，你读得懂了，甚至你觉得有意思了。最近玛利亚跟孩子在看那个超级妙妙书哈，就是给孩子的那种动画片，然后是按照圣经的版本啊，去编撰的这样的一个动画片。那这个动画片里面，它设定的方式是什么？是当这两个孩子再加上那个机器人，他是个现代的角色，他生命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那么超级妙妙书就会带领他回到这个圣经上记载的那个事情。比如说，当这个男主角这个小孩子，他不能够勇敢的去当着众人去弹琴的时候，那么超级妙妙书就带领着他，让他去看当时大卫迎战歌利亚时候的勇敢，以及大卫再去弹琴歌唱的时候，不是想着别人怎么样去看他，而是想着他就要单单的为主而弹。这个小孩子在回来的时候就能够明白说，哎，我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要想的是我单单为主而弹。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知道当下该怎么做。那同样的，在灵里面读经，其实就是这样的感受。你再去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上帝会借着圣经跟我们当下的景况去说话。比如说，主曾经让我们去梳理每个小组的成员的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要做这个事情。啊，因为我想着大家都有隐私，我不想去收集这个。但是主连续让我每次一读圣经的时候，都读到，就是圣殿建造或恢复了之后，然后呢，都会记载着谁谁谁家的谁谁谁，谁谁谁家的谁谁谁，都会有这个名单。啊，我才知道，主就是按我们的名字来去认识我们的，主牧养他的孩子是按照名字来去认识我们的主是喜悦这样的一个名单的，然后呢才知道把每个他的孩子能不能牧养好，那我才知道我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圣经它不只是一本书，它是一个活着的书。我简单举三个点哈，第一就是你在读经之前，你先祷告，主耶稣，今天你来带我来去读经，让我能够明白，你做这样的祷告，并且在读经之前，如果你常常敬拜赞美主，跟主去说话，那么在灵里的交通会扩张你的灵，使你在去读经的时候，你就能够更容易明白。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圣经是一本活着的书，在你遇到任何的处境的过程当中，圣灵会通过圣经上的故事，然后去启迪你，告诉你在当下应当如何行，然后呢，你就能够去应用出来，就像那个孩子再去看那个超级妙妙书里面，就是他遇到这个情况，圣经上是怎样去记载的，就仿佛带领我们回到了那个情况当中。所以我讲的第三点就是，当你去读经的时候，你要身临其境的把你就看作主角，就是神拣选的。如果是大卫，你就把自己看成大卫；如果你看到那个是神拣选的撒母耳，你要看自己就是撒母耳。你看圣灵是怎样去带领着大卫成长的，怎样带领着撒母耳成长的？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位置是什么。你如果根本不明白自己的位置，你把自己就看作一个人，对吗？那你也可能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 神拣选的那个人的敌人哈。你如果把自己看成非利士人，你就不明白说，哎，这个非利士人受到伤害了，主啊，你是慈爱的，你怎么能够让非利士人也受到伤害呢？你不应该保护每一个人吗？如果你是这样的去读经的话，就说明你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你就会在读经的时候陷入到沮丧或不明白。但是如果你知道你就是大卫，对吗？你就是撒母耳啊，你就是约书亚，你就是亚伯拉罕。你在读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有启示，因为你把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一个位置上。所以你先做到这三点了之后，圣经对于你来说就是一本活书，你会开始觉得有意思哈。那么这就是这个解答哈。那我们看下一个问题：既然坏的事情不是来自于主，是魔鬼的作为，为什么主允许一些坏的事情发生在很敬虔的基督徒的人身上？比如某年台北一教会发生了枪击案，牧师和好几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都被枪杀了，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就是，我记得陈牧有讲过，很多时候不是答案如何，而是这个问题好不好。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就是魔鬼的问题，不是说你是魔鬼问题，是魔鬼企图欺骗基督徒，通过所见的和环境让人产生不信和抵挡的。为什么？我记得经上有一句话说，我们就是玛利亚在福音根基课程里面有讲到，说我们曾经从在肉体上去认识主，然后我们现在就不再从肉体上去认识主了，从灵里面认识主。什么叫从肉体上认识主？就是我通过我眼见的、我发生的、我看到的来去认识主。如果是通过眼见的和发生的一些事情，你总会找到你不理解的事情的。你明白吗？就可能我今天把这个事情，台北的这个事情给你解释清楚了，可能这个人他还会再遇到是说啊，为什么我给这个小朋友去祷告，祷告了很长时间，然后呢，他学习还成绩还是不好呀，对不对？就是如果一定要从表面和发生的情况来去认识主的话，总有一个点是你还是不明白的，所以我们要拒绝那些坏的问题，开始去聚焦。好的，去聚焦真理。真理是什么？你还记不记得我在上节课里面有讲到，当魔鬼想去劝一个弟兄说他应该腰疼的时候，那就摆给他很多他周围实际发生的一些情况，说他七大姑八大姨腰不好哈，然后呢，他的家人这个人腰不好，那个人腰不好，他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腰不好，也从来没有腰疼，但是连续仇敌发生的一轮的这个攻击。让他看到和听到的，他开始去想是不是他腰不好，所以我们不能通过眼睛所见的，让仇敌去说服我们去接受坏事会发生，好像魔鬼有多厉害，然后坏事就会发生在基督徒生命当中。不是的，我们只是被真理装备，我们去抵挡这些仇敌的谎言，不是说七大姑八大姨他腰疼，我们就得腰疼。不是说那些很敬虔的基督徒发生了这个事情，其他全球很敬虔的基督徒就都得有坏事发生，你明白吗？就是它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关联。我们其实是可以去看到主所对我们当下的带领，去选择相信真理，而不是去看别的基督徒发生了什么，然后因着别的基督徒发生了什么，我们就灰心丧气。你明白吗？如果我看着是。曾经哪些牧师发生什么，或者说使徒曾经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啊，我不能当使徒，我当使徒该被怎么样了，那我就永远都不会站在这个位置上。但是上帝在寻找的，就是能够坚定相信他的，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明光照耀的。我和陈牧所经历的，比如说仇敌那些诽谤，可能对其他的人来讲，就是说。哎呀，这感觉日子过得很惨呀！这种我们都被诽谤了，那曾经还是上市公司的 CEO，现在怎么这样了？但是我真的要很负责任，而且很真诚的来去讲，我和陈牧从婚姻家庭到财务，到整个的那个生活，到身体健康、心态，所有的加起来，我跟你讲，我们认为我们在过我们这辈子以前从未过的幸福的日子。就是从别人的角度可能看到的是说，陈默和玛利亚在被逼迫，但是我们自己 深深知道我们在经历什么，我们在经历主的祝福。我不是说逼迫式祝福，而是说那些看不见的，我们实际在经历的感受，我才是真正知道的。就像雅各，对吗？雅各所经历的，就是说看到了约瑟的血衣，那周围雅各的那些朋友会觉得，哇，雅各是被上帝拣选的呀，他的孩子怎么能经历这些血衣都被那个什么那个虎豹豺狼所杀害了？对吗？你说他可真是太惨了，对不对？那可能是仇敌那些谎言。雅各也相信，雅各的朋友可能也相信。但是如果你从神的眼光，你就知道约瑟在做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是你现在完全都明白的，但是你坚定地跟随着主，主一定不会让你羞愧的。你可能不明白台北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吗？就像。甚至恩典教会里面的有一些事情，可能我们也不完全的明白，但是我们知道的真理是什么？是神是好的，我们不需要通过外面来去验证神到底是不是好的。我知道神就是好的，真理是这样告诉我的，圣经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在按照圣经选择跟圣经一致的话语和行为的时候，我就看到好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不知道别人信的什么样的程度，他是不是有相信仇敌的谎言，他经历这个事情对他好还是不好，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主能带领好我们。听懂哈？当你学会从灵里面去认识主，仇敌就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些环境来去动摇你了。就没有办法通过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生病了，你就应该生病啊。然后那些基督徒被逼迫了，然后好像你就会被逼迫，不会的，你会在耶稣基督里刚强有力，你会经历主极大的得胜和祝福，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感谢赞美主哈。好，那希望对你有帮助哈。那么下一个问题说，我不知道我跟随着平台已经很久，还是没被开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被开启？这个就是讲讲心里话哈。玛利亚曾经在前十年信主，我认为我已经信主信的挺好了，然后我觉得我当时为主做的也挺多的，然后比如说带领职场团契呀，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遇到了这次急难了的时候。我真的是在60多层楼想要去跳下去之前，我就突然就被开启了，就是我当时真的是跟主说了一句话，我说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真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为什么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人还不知道来敬拜你呢？还不知道来去与你同行呢？你这么好。我当时真的是发生这样的感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我说我活了这么多年，我在干嘛？我后来再去服侍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就想，主啊，是不是有些人他一定要经历那些急难，他才能够被拍醒？就是就像小儿子，我在写小儿子那个时候，就是是不是一定小儿子快要吃猪食的时候才能够明白爸爸的好？你能不能不吃猪食就能够在日常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去被主开启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就像以撒，他其实并没有经历像那个大卫经历的那些不容易的事情，也没有经历约瑟和雅各那个事情。但是以撒有一颗柔和谦卑的心，他在遇到这些被夺颈的时候，他能够去顺服着主。然后呢，他肯定是经常听他的爸爸去讲起来关于耶和华的事情，所以他爸爸的一些事情能够借鉴给他。那么，圣经对我们实在是有益的，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去看圣经，去听讲道，把主排在我们的首位的时候，你跟主之间那个关系就会导致你会被开启。就像我刚才说的，怎么样在灵里面读经，是因为你开始跟主不断的在灵里面有更深层次的那个沟通。你是敬畏他的，就刚才他说的那个谦卑，就是你那个谦卑是什么？就是主啊，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做，求主你来去启示我。虽然我可能刚开始没有完全的明白和理解，但是我愿意尽量照着你的旨意去行。就是你慢慢的去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更多的时间花在主的身上，你就能够 更加的快速的被开启。因为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要撒那个种子，那个不同的种子有撒在石头地里面的，然后也有撒在那个荆棘里面。我认为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就是他的属灵生命被影响，是因为仇敌会让他的眼目看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家里的孩子的这些事情啊，或者说自己的财务的什么时候能够得到翻转呀，就把这些事情放在了主的前面。当你学会把主放在第一位，有主在就是天堂，你会发现其他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然后呢，你就会更加的在凡事上被开启，这个就是摆对秩序，在灵里面就会自然就会成长，灵里面被更多的开启了，你自然在你凡事上就会被开启了。所以让我们去减少那个荆棘。主让玛利亚是怎么样减少那个荆棘的呢？通过这次晃动，把那些不必要的事情都被挪走了，所以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在主的话语当中扎根了哈，所以祝福我们皇子妹在耶稣基督里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的皇子妹，让她在这个平台也好，在耶稣基督里也好，都是得饱足得满足的曾经扰乱她的不能再扰乱她了皇子妹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会非常非常的好，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然后下一个问题，关于属天医治。焦点怎样全然转到神身上，不在自己的身上？听那些道可以把焦点全然转到神身上。其实每个人不一样，但是通用的方法是什么？通用的方法是说，罗马书10章17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话来的。所以，当我们去选择想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去听主的应许，主对我们的爱，主耶稣十字架的完工，我们自然就有信心，然后呢，自然就把焦点放在神身上了，因为你在听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所以你的焦点就是在神的应许和神身上，不在自己的身上了。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不想去听讲道，他觉得听不下去，他就顺服那个感觉了，但是他听不下去那个感受，其实是仇敌对他的谎言和搅扰。他觉得说，我觉得我听不下去，那你去听听，你再多听听嘛。你一听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能够被去吸引，你还可以跟主说，主啊，你让我能够听得下去，对吧？然后你就会能够去把眼目去放到神的身上了哈。是说听哪些道可以把焦点转到神的身上哈？我觉得陈牧他在讲道的时候，他的道更多的就是能够放在神的身上，因为他在讲的都是神是大能的，神是全能的，然后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你就很自然的就转到神的身上了。再有的话就是听那个神的话语，比如说陈牧在讲的就是神本身。那再有的话就是你就去，要是我的话，我就会听那个医治的经文，去找那个咱们网站上里面有默想神的话语哈，默想神的话语里面有医治的应许。你知道那个平安的应许和医治的应许，我听了几百遍都不为过吧？我喜欢含神量比较多的，就是含神量比较多的，就是关于主的话语和主更多的内容。所以，当它都是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对我就很有帮助。所以，关于平安的应许、供应的应许、医治的应许，我会反复的听，经常晚上就去听。那我在听的时候，我自然也会把焦点转到神的身上。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去听这些哈。还有的话就是，你也可以去听香香他们教会的那个神迹时刻我觉得也是容易把焦点转到神的身上，然后去领受。但是当你属灵生命不断的去成长的时候，你知道这些是能够帮助你的，你也可以更多的就是专注在神和神的话语当中，感谢赞美主哈。好，这是关于这个姊妹的问题。小老虎姊妹说：“师母，我跟神说想生一个男孩，但是最后生了一个女孩。我也特别爱我的女儿，但是想到跟神许的愿望，怎么会这样的？我太有发言权了。这个，你知道我和陈默当时就特别想生个女孩。”哎呦，我们就反复祷告，想要个女孩，结果最后生了是个男孩。其实我对男孩女孩都好，但是呢， 陈木喜欢女孩，所以我就特别想给他生个女孩，但后来还是生了个男孩。生个男孩呢，我跟你讲，其实一段时间你会发现陈木好爱这个孩子，我就开始能够开始转变思维哈，我就想主啊，我想要一个女孩，你为什么给我个男孩呢？然后当我再去问主的时候，就像你如果问主的话，主也会不断的让你跟这个，不管是你读经啊，还是说你祷告啊，还是说你跟这个孩子相处的时候，主会把那个解答放在你的里面的。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在去照顾恩恩的时候哈，然后我跟主就去祷告，我祷告什么呢？我祷告是说，我说主啊，我说我觉得我缺少去带孩子的恩赐，我觉得我对陪伴恩恩上就没有那么有耐心，然后我就觉得我，照顾他花的时间也不够多。然后当我去跟主这样祷告的时候，主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我的孩子，你知道吗？你曾经还向我祷告，你想生个双胞胎呢。”就是这个祷告，我已经很长时间不记得了。主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我曾经想要个双胞胎呢，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其实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孩子，现在一个孩子，我已经都很忙活了，你明白吗？如果真的当时主给我双胞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主说，有的时候这个孩子他自己的祷告，对他是不是最好的，是不是最适合的？其实有些人是不知道的，就像我那个时候，我看到别人生双胞胎，我也想生双胞胎，但是主就其实想告诉我，就这一个已经够我承受的啊！而且当时是刚生完孩子没多久，就遇到那个职场逼迫嘛。如果是两个，我和陈木当时肯定也带不过来。所以我在表达是什么？就是主要给你最好的，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女儿就是主看到了你的未来，然后呢，认为这是对你最好的礼物，是胜过男孩在你生命当中的礼物。他已经把最好的给了你，所以你就感恩赞美主就好了，好吗？啊，我希望我能够表达好这个意思哈。感谢赞美主。然后弟兄说想得到一些如何跟家人，特别是60多岁的父母沟通的方式方法，总是跟他们交流福音，羞于启齿的感觉。日常生活在这方面交流的很少。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方言祷告哈。你看前几天有一个姊妹，她也在做见证，就是说，她找到了10年没有找到的钥匙。那她是方言祷告的时候，主不断给她启示的。其实每一个父母，他和这个老人，他需要的和他的性格不一样，所以沟通方式和方法可能也不一样。我觉得你可以去在方言祷告的时候，看圣灵怎样去开启和带领，你就去聊一些他愿意聊的事情嘛。然后什么时候要去交流福音，然后怎样去交流福音，你也可以开始去寻求主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很难的事情，你要把它当做一个操练和突破，这是一个操练的好机会。这也是主看到你谦卑敬畏耶和华的一个好机会，所以你可以试试哈。感谢赞美主，师母，我想问一下，没有受过洗可以领圣餐吗？最好是受洗了之后再领圣餐。但是你之前如果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然后你知道领圣餐是纪念和领受他十字架的王宫，我觉得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仍然鼓励你可以去受洗。然后受洗的话，如果当地教会不方便的话，可以联系 Sarah，然后去约陈牧去帮你受洗哈。我们线上受洗也是可以的。好，然后说师母，我想问问，一直祷告有时有效，有时没有效，比如这个症状好几年了，反而越来越大了呢？这个让我想起来，曾经干见信再去宣告的时候，然后呢，刚开始看到是有效，后来又有一次遇到感觉是没有效果，他就去问主，他说为什么没有效？主说就是有效的，你回去吧。然后呢，白天你就回去了，然后又宣告，然后回来又问主，主啊为什么没效呢？主根本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效，主就说就是有效的，你回去吧。等到第三次，主就有点生气的说就是有效的，你回去吧。然后他就回去了，然后果然就有效了。所以我也想告诉你， 来自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神的话语都是有效的。如果你讲说你没有看到那个效果，有的时候看到那个效果，是不信和信心在这个物质世界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不信会抵挡信心的功效。当一个人他祷告的时候，他大有信心，他释放出来信心，但是他看到了那个景况，他又觉得说，哎，刚才祷告没有效，那就说明他接受了仇敌说之前的祷告没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谎言，那这个不信就会抵挡之前那个信心，变成了加一再减一就等于零，所以可能看到是没有效果的。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面临这样的属天医治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去看我们有没有信心，因为神的儿子的灵在你的里面了，你就是有信心的。对吗？你都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你都相信他在2000多年前为你去钉十字架，为你受死埋葬，啊，你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你这么大的信心，怎么能说没有信心呢？你就是有信心的，你信心非常非常的大。那么你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想增大你的信心，而是说不信的心思意念在你心思意念当中出现的时候，你要去抵挡它。比如说你看到了那个什么流的时候。你看到的大的时候，你要奉耶稣的名继续去对他宣告，你要去抵挡那个不信。你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经上记着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就是得医治了。我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些瘤、脂肪粒、包，通通离开我。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在我们生命当中停留。就是你继续去释放信心，就是因为。如果你释放的是加一加一加一加一，你偶尔减个一，其实也没有关系哈。那你说我是不是宣告越多次越好呢？其实也不是宣告越多次越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是说，你当你越怀疑的时候，你遇到减一的时候，你就是加三，对吗？当你遇到减一的时候，你就加三。当你一有摇晃的时候，你不是去接受这个减一，你反而加三。你如此，你就不可能不好。听懂了哈，因为来自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会落空的哈，感谢主。然后朴子梅说，师母恩典福音会说到比较多的财务的祝福，我相信神会赐福爱他的人，但这个祝福的大小与地域性会不会有关联？其实不是地域性有关联，而是在主的计划里，比如说主让你去北方，你偏在南方晃悠，那这个祝福就和地域性有关联，就像以利亚去基利西旁。因为主已经把供应放在那儿了，那以利亚就要去基利西旁。他如果留在当时的那个国家、当时那个城市，就会受到那个王的迫害和杀害，对不对？所以呢，祝福是跟主的计划有关联。你只要在主的那个计划当中，你的祝福就会越来越多。那么你还记不记得经上记着说，以撒在一个荒年的时候。在一个贫瘠之地去撒种，仍然得到百倍的祝福，对不对？因为以撒走在主的那个计划里面，他不是说，哎呀，现在荒年了，我得去个大城市哈，啊，我得去下趟埃及，然后不能够在那个上帝所赐给我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都饥荒了，我才不要在这儿呢。他不是这样，如果他是这样的话，他就得不到。所以，祝福是跟神的计划相关的，神。带领我们在什么时间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就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就好了。感谢赞美主，然后是主赐给我们的祝福是真的。然后我建议姊妹去听听玛利亚讲的种子、土壤和环境的那个系列吧，还是得胜系列，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就是专门有讲这个内容，你也可以再去听一下安德烈讲的，叫那里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系列。然后那个系列里面有讲到如何跟随着神的那个计划，然后玛利亚讲的应该是得胜系列里面吧，也有讲和丰盛系列里面其实也都有讲如何跟随主的那个计划，进入到主的那个祝福里面哈。感谢赞美主。然后下一个姊妹有问说师母十一奉献是美好的祝福，也是命令，想要十一奉献，想要这祝福，但未信主的丈夫是坚决反对的，这样的话圣经有什么原则吗？因为真的很想奉献。我们会鼓励，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够跟丈夫达成一致去奉献。如果丈夫实在不同意，那丈夫就是会不会给你你能够去支配的钱财，在你能够支配的钱财里面去十一奉献。 因为经上记着说，一团面是圣洁的，就整团面分出来那团面，就是奉献的那块是圣洁了，那整团的面就都是圣洁的。树根又是圣洁了，就整个的树和果子就都是圣洁的。所以在自己有限能力范围内去奉献。如果你没有办法对家里整个的财务有任何的把控的话，那么就是在你可控范围内。然后呢，你尽可能的随着感动去奉献，我相信主也必会纪念去，保护和祝福的。感谢赞美主哈。然后再有就是，有人问说，师母，我在找工作，一直也在祷告，想成为神的器皿，把我带到他为我计划的路，但怎么就知道这是上帝给我的计划和带领？比如我在选择的工作上，选择伴侣上，我也常祷告等候，但常常问自己，圣灵给我的感动到底是什么？讲去如何聆听神的声音，玛利亚讲过，安德烈也有讲过，我们讲的不完全一致，就是那真理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方向上可能有相互补充的地方，你都可以去听一下哈。然后听完了之后就开始去操练，你一定会开始能够明白的，因为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也跟从我，所以耶和华之所以是我们的神，是因为他真的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来去带领我们的。只是在最开始，我们比如说30多年、40多年，我不知道你多少岁，或者20多年，你曾经的生活都是依靠着肉体和物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感官来去生活，所以已经习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个灵里面那个状态刚开始被兴起的时候，或者说你刚开始留意那个灵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可能不是完全的明白，但是你只要操练下去，你就会开始能够学会。如何在灵里面运行与主沟通和交流啊，你就会越来越老练了。所以不要因为你曾经经历的这些气馁，继续被主装备，继续去求问。如果刚开始遇到任何的问题，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领受的不是很清楚，你可以约小组长，或者说在你重要的时候，你也可以约陈牧和玛利亚，我们一起来去为你去查验圣灵的感动是什么。那么最根本是什么呢？最根本是，还是我说的，就是我们在灵里面，不管是敬拜主啊，还是把主放在第一位，那我们的灵就会不断的被扩张。那小水流冲击你和大水流冲击你的感受会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啊，这个是根基，但是操练也是很重要的，让你的管道开始熟悉在灵里的这样的一个运作。感谢赞美主哈，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一点一点来，别着急哈，没有那么慢。但是你也不用着急，一下子就明白。但是主会不断的带领着你的哈，感谢主，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圣母好，神的能力浇灌不是因为生命强或弱，就多或少，但权柄和位分是跟生命状况有关系的吗？你想问的就是，牧师经历的这些祝福，是不是因为他是牧师，他的恩膏特别多？所以他才能经历这些祝福，对吧？事实上，圣经上给基督徒的应许都是可支取的。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王宫，在我们每个信主的人生命当中都是真实可信的，所以你都是可以去支取。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不断的操练的时候，你的那个信心所释放的程度会不一样。就像我说的，如果是。我们的信心都是神儿子的信心，但是当有一些时候不信来攻击的时候，那比如说你作为牧师的话，你可能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经历很多次这样的一些事情了，你就已经走过这个谎言了，你就知道这只是仇敌的谎言啊，然后你就会去抵挡。那么有一些信徒，他刚开始操练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所以你会发现神迹在每个人生命当中所彰显的是不一样的，以及有些人。有些牧师，他是需要更多的知道圣经上的一个真理的，那他真理扎根的更深，他所活出来的那个真理的样式和新生的样式也更多。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他虽然信主了，但是他没有去寻求主的真理，他也不知道十字架王宫对他实际生命有什么影响，那么他不知道这个他自己钱包里有钱，他不知道主给了他，那他就没有办法花，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怎么讲呢？我可能没有办法把它概括成生命强或弱，或者说恩高多或少， 而是取决于你跟主的关系和你对真理的认知。如果你跟牧师的对真理的装备是一样的，然后呢，你跟主同行的经历和跟他的经历也差不多的，那么你所释放出来的状态就是一样的。能听懂哈？感谢赞美主。我的意思就是讲，你看，如果玛利亚分享很多见证。那玛利亚分享的这些见证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在领受的时候说：“哇，因为她是玛利亚啊，或者因为她是师母，因为她这个位分，因为她的生命强，那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复制的话，这个事工就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见证了。就是因着大家被真理装备，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十字架王宫是对每一个信徒都是真实有效的，所以能够在玛利亚生命当中所发生的神迹，也能够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所发生。”所以你们看到风雨的时候，你会勇敢地命令风雨止息；看到疾病的时候，能够拒绝疾病，这些都是因着有正确的这样的一个相信。所以，我们不要被仇敌谎言欺骗哈。当你不断地与主同行的时候，位分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其实是你跟主忠心，然后你愿意摆上，你愿意跟随主，那主就会给你适合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位分哈。感谢主，所以这是先有鸡和先有蛋的问题。那我们再看下面，师母，为什么别人为我祷告，我就很想吐，可是又吐不出来，特别难受，这是为什么？你如果做过洁净祷告的话，你就去做个洁净祷告。我觉得你做完洁净祷告了之后，你就跟主再做一个宣告，你说我奉耶稣的名，我宣告，因着这样的洁净祷告，我已经被洁净了，我和我的全家都已经被洁净了，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不会再有那种吐不出来的感觉了，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所以你去做个洁净祷告，把得胜系列一二听完了之后，你就去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主会改变你现在的现状的，没有关系的哈。如果你想吐也没有关系，因为有的时候主也会借着吐来去洁净哈，物质世界上的一个洁净的彰显哈，所以没有关系，你就顺着圣灵的感动，也不是病。但是你看那个安德利说他不喜欢吐，他就非常抵挡吐。所以他不论什么时候他想吐，他都不吐，那主也会把他分别为圣，所以没有关系哈。最重要是你里面的信心点是在哪儿的。下面看，为什么财务一直得到祝福，属天医治进步很慢？为啥偏科？那有的弟兄姊妹属天医治彰显的可好呢，然后呢，财务祝福他们还嫌慢，恩典永留在无忧之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经常为财务忧虑，那个仇敌发现财务能晃他，他那个财务就会经常晃。那同样的，我相信你对你的财务没有太多的忧虑。如果你能知道这样的无忧，经上记着说你应该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祈求、祷告、感谢，把一切想要的告诉神，神必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思意念，对吗？神会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且保守你的心思意念，让你不为此忧虑，因为要一无挂虑。我们的神顾念我们，对吗？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神顾念我们，我们通过祈求祷告把要的告诉神，我们就不再为此忧虑了。你就能够看到那个属天意志会更快的去彰显出来哈。然后我也会推荐你继续去听默想神的话语里面关于。医治的这个应许，去多听一听，然后也可以听玛利亚讲的，医治系列呀，然后安德烈讲的关于医治的一些内容。感谢主。师母问下聚会后被主导文还是不被主导文，因为我们这弟兄姊妹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你有感动想背就背呗，没有关系的，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不背也行，背也行，背也不是说是律法。啊，不背也没有关系。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邀请主的同在。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在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上，你背主导文，你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感谢赞美主哈。所以这个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纠纷和分裂，不要因为这样的小事去导致分裂。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哈。我觉得那些不想去背。主导文的，可能是因着有一些话语是不认同的，那么你可以就那些话语去展开讨论，而不是说背不背主导文哈。感谢赞美主。好，下面 再说的就是，十一奉献在哪里才是送到神的仓库里，使神家有粮。我所在的事业团队里，也是以基督信仰为指导，团队的领导就要求大家奉献到团队里，而不是教会里，说团队也是教会，并且团队牧养的你们。另外，这个领导将所有的奉献都装入自己的口袋，自己也没做奉献，但还跟团队里的人说自己奉献了多少多少。我们都知道，影响收获的除了种子的多少，还有包括种子所撒的土壤，对不对？种子的多少就是你奉献了多少，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对吗？就是这个意思。那土壤也决定收成，就是你把那个种子放在大理石上，这个种子就没有办法去发芽，对不对？所以呢，你要去放到圣灵感动你的地方，而不是顺从人的意思。你如果知道这个领导将所有的奉献都是装入到自己的口袋，就说明你们所奉献的种子其实并没有生根发芽吧，对吗？因为它是被撒在大理石上了。你可以去听听，安德烈讲的，就是财务的系列的那个讲道，组长回头给他发一下吧。我还记得是我配音的呢。好像最后就是第十讲还是11讲还是12讲，就是最后的那个三讲里面，就特别说到，就说影响收成的不只是你撒种的多少，还包括你到底撒在哪，感谢赞美主。如何更好的活出神的国和神的义呢？就是我们先去认识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更多的承认神的国和神的义是大于物质世界的，你所看到的这个国和你所看到的，就是人们行为的义，你自然就能够活出来，因为神的国、神的话语比你现在的物质世界的更真实。你知道神的国和神的义更真实，你自然就能够活出来。就比如说，当遇到一个偷窃的情况，第一时间你不是想到的是说报警，当然你也可以去报警，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先说，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偷窃我的产业，命令把那些偷窃我的给我还回来，对吧？那你就说明神的国的真实要大于你在物质世界上所看到的。然后呢，你解决了属灵问题了之后，你再解决物质世界上的问题，你看是需要报警还是不报警？那再包括，比如说神所赐给我们的公义，当别人去诽谤你的时候，哎，说你又胖又丑，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是认同他说你又胖又丑呢，还是想到你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神看你为杰作呢？你是选择相信哪个更真实呢？选择相信圣经上对你的那个定义，你就能够活出来那个自由丰盛的生命来呀，对不对？你就知道我不是又胖又丑的呀，你知道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是神的杰作呀，啊，我就甚美丽呀，你就能够活出来了。感谢赞美主哈。师母为儿子生孩子，从不间断宣告：“我信神必给，终究必成全。”但几年了，你能帮我代祷吗？你尝试一下不为这个事情祷告了，该干嘛干嘛啊，就是别想着这个事情，也不用为这个事情祷告了，因为主早就已经听见过了。你尝试一下，我觉得神会给你惊喜的哈，因为我们不是说每天都祷告，就是都为同一个事情祷告就是好的，因为我们要一无挂虑，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当做仇敌摇晃我们的按钮。你把这个事情先放下，交给主哈。啊，我也会为你祷告哈，感谢主。然后还有人说师母接触恩典几年了，但一直活不出自由的生命。父母离世，财务欠债，40多岁还单身，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不知道活着是为什么。哎呀，我一听你这个，我就想起浪子快要吃猪食的时候了，就是你翻转的时候了。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你可以回头预约一个我的服饰，我根据你现在的情况好好的跟你聊一聊哈。感谢主，但是我觉得主把你带到了正确的地方，他肯定要做生命翻转的祝福和工作了。你起码是现在已经开始要回家了，所以特别好，没事儿哈，都不是个事儿。感谢主，我们再往下看哈。在工作单位没有信主的该怎么传？要不他敢传工作单位性质，不太好说福音的事怎么办？你跟随着圣灵的带领啊，主会给你智慧的。就是主要让你在什么样事上去传，你就去传。 你知道我在腾讯的时候我还传过福音呢，那个时候是晋级之前都要去组织一些分享会，这些分享会其实在考察的就是你对周围的人的这个影响力。然后呢，我当时就是组织了一个分享会，是专门去讲这方面的。然后当时也会有人来听，然后我就是分享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信实和爱，很多人都很感动。当时我其中有一个领导，那个时候他天天戴着那个信佛的那些手链啊，什么什么珠串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参加我那个分享会了之后，他都感动得哭了。后来虽然他离开了那个公司，但是后来我再发现他朋友圈，他已经信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别人怎么看你，你就是用心灵和诚实在做你该做的事情，主会保护你的。你去看看单一里那个，相关的一些内容，他们想要去诬陷单一里，然后让单一里不敢在这个工作单位这个附近就去祷告，但是单一里做正确的事情，虽然他被拉到狮子坑里，但是他反而借着这个事情，狮子不止没有去伤害他，他反而高升了，所以你不用去经历十字坑，你也可以经历主的那个提升。你要去突破一下哈，感谢主。师母，我问一下，怕遇见试探，有时求主说叫我不要遇到试探，救我脱离凶恶。主要问那几句，反而遇见试探了呢？今天说了这几句，手指被扎了一下，肿了，淤血了，咋回事？不可以这样求吗？不是，是仇敌给你一个心思意念，是说当你说这几个问题，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他曾经可能在你说的时候，给你一些症状或一些情况，然后呢，他想要在你心思意念里面去建立一个坚固营垒。这个坚固营垒就是你不能这么祷告，然后你这么祷告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去相信这个事情就行了，你不要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你明白吗？这种放在一起的，就是很多时候是有仇敌的谎言，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晚上睡不着，他有失眠的症状，是因着仇敌在晚上他睡觉之前，就是先告诉他说，哎呀，你看你今天晚上可能又睡不着了，就是那个心思意念里没有错误的内容，你的祷告没有问题，没有人祷告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也不应该有，这是一个非法的症状，你要拒绝它，你不应该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同样类似的，我还曾经跟你们分享过、服侍过。你看，仇敌是通过你说这个主导文，然后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境况。还有人说，哎，他要想要去传福音，然后就怎么遇到怎么样，他跟主有什么建立关系，然后怎么样，就是这些都是仇敌企图对你的拦阻，你不要去相信。然后呢，你用神的话语和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你是那个得胜的，你的身份是警察，你又不是小偷，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害怕。是仇敌要怕你，不是你怕仇敌。然后呢，你也不用怕遇到试探，因为主不会给你试探。你祷不祷告这个，主都不会给你试探。听懂了吗？因为主耶稣已经担当了你所有的罪和过犯，你现在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你是公义的。你不是一个罪人，你是公义的，你不用去接受这些试探。你说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你不用期待试探，你也不用害怕试探，听懂哈？你就调一下这个心思意念吧，这是仇敌的一个谎言，把它破除一下，对你之后生命会好的。因为有些人他接受这样的一个把两个事情关联在一起的谎言，那仇敌会觉得这个招好使，他可能会有其他的招，就比如说，可能做其他的什么事儿，发现什么什么了，其实两个事儿一点关联都没有哈。感谢主，这个是师母好，神带领我去做的事儿，做的事儿需要资金，没有看到神预备的资金，负债没有属于自己的钱，有好多的教会说神不会让人去借贷做事儿，但确确实实神让我去做的，但没有资金不能前进，确确实实神带领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的情况？哪些情况是能够贷款借钱去做的吗？神带领做的事儿有好多印证，但是没有资金该怎么样去前行呢？该不该凭着信心去前行？也不能一直卡在这里。圣经的相关的经文有吗？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啊，哈，你约一下陈牧去辅导一下吧，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事儿，特别是要借钱去做的事儿，就是需要一再的去印证，这的确是来自于神的，就是你实际情况还需要自己 就实际的去分析，你约一下沉默的服饰吧。我不太鼓励大家去借钱去做这个事情，除非是你真的是你做什么都没有钱了，尽量还是不借钱。但是如果主真的是感动你借的话，我们再一起查验一下，确保这个事情是真的是来自于主，没有问题的哈。感谢主。师母，我梦见洗衣机洗衣服是啥意思？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症状好了，又有别的症状出现了，有一些郁闷。洗衣机洗衣服就是有物质世界上沾染了一些污秽，或者心思意念沾染了一些污秽。为什么就是刚来这个教会施工的，会让你们去做洁净祷告哈？这真的是主带领的，因为我们在物质世界里面经常记着说要保守我们的灵魂体，灵魂体都得蒙保守，如果不会沾染任何，就不会说是得蒙保守了。那既然是得蒙保守，就是魂和体有的时候是会沾染的。什么叫做沾染哈？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个姊妹天天去看那个什么太极呀、八卦呀、什么道教的这些东西啊、算命啊，那她晚上做梦就梦见那个厕所，然后什么喷粪，然后或者说那个厕所的马桶坏了喷粪，这种就不能再明显了吧，对不对？这就是说明，就是看的那个东西是不对的，是主在警告，是说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包括洗衣服也是，肯定是主在提醒，在魂里面相信了哪些错误的心思意念呀，或者说物质世界跟哪些偶像有一些沾染了或者什么的，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提醒哈。那我这里要讲到，经上记着说，神就是上帝，把一切好的都已经放在了耶稣基督里面。啊，一切丰盛都放在了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自然就会得到祝福。就是那些偶像和当灭之物，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就开始明确的说，就是以色列的人不要去拿这些东西，就偶像和这些当灭之物的这些东西。然后你会发现，当以色列人一拿这些东西，然后他就打败仗，为什么？为什么呢？是因为偶像和这些当灭之物是受到咒诅的。就像我曾经讲过，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去厕所里，他长时间在那个厕所里那个臭味儿的那个厕所里，对吗？他就会身上就会臭。那他身上臭，不是说上帝让他臭，而是他到了那个厕所里面，长时间在那个厕所里面，他自然就会臭。所以那个咒诅就像那个臭一样，在耶稣基督里，就像主耶稣基督那个馨香一样。你还记不记得经上记着说啊，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会有带着主耶稣基督那个馨香，这个馨香就是来自于主的祝福。你会发现祝福随着我们，是因着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馨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祝福就随着我们。那些拜偶像的，你看他们这个家里都是乌烟瘴气的，为什么？是因为污秽在他们的家里，他们家自然就会臭，那个臭就是咒诅，他自然就会招咒诅。听懂了哈？所以经上记着说，哪怕是在新约里面，就是也说让我们远避偶像，不是说我们怕他们，而是他们臭，所以我们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听懂哈？那么你梦见洗衣服、洗衣机洗衣服，你就是去想一下，结合你物质世界现在的一些情况，你是哪些地方要去调整的啊？你就针对性的调整就行了，圣灵会指教你的哈。然后你在耶稣基督里永远是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这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就像你儿子如果上很臭的厕所转了一圈，他还是你儿子，你还是很爱他，你还是要祝福他，但是你会把他那个衣服可能会就是要去洗一下，然后再给他穿上，对不对？所以你永远是圣洁的，但是你不需要去沾染那些臭味儿哈。感谢赞美主，我再看看哈。在婚姻选择中，是不是神有原定的旨意？神看最好的有预备。如果是不明白神旨意，按自己意思选择，就是允许的旨意。婚姻中遇到很多问题，就是跟自己选择有关，不如神原来旨意预备的蒙福，对吗？我相信上帝在生命册当中有给你最好的配偶，但是我也相信上帝是有怜悯和有慈爱的，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选择到那个对的，即使是不对的，但是上帝能够使水变成酒，他仍然能够祝福你的婚姻。如果你现在已经跟你的丈夫或妻子在一起了，你就不要去怀疑他是不是那个上帝最好的预备， 你要相信上帝是有恩赐、有怜悯的，他能够使水变成酒。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因着怀疑而给仇敌留任何的破坏你婚姻的机会。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每一个婚姻，即使是上帝命定的，就像我和陈木，我真的是认为是上帝命定的婚姻，但是我们之间仍然也遇到过很多的问题。这些的问题，有曾经是仇敌的这些攻击，那么主带领我们如何装备自己，属灵征战，然后如何一致对外。那也有主曾经跟我说，有一些我们生命当中的境况，当时的争吵不是因着仇敌的攻击，是我们自己的性格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在磨合的性格的问题。
哦，
那
冲突
么
不
主
是因
希望
为
我们能够因着对彼此的爱，或者说选择相信主，能够去稍作改变，对不对？那玛利亚在婚姻家庭里面有讲过，我们怎样去因着爱啊，去改变，因为我们找的配偶从来都不是没有问题的。经上记着说，爱能掩盖一切过犯，我们自己都没有保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去要求我们的配偶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呢？对不对？所以是爱能掩盖一切的过犯，继续把你的婚姻家庭宣告由主来掌权，继续去选择看待你配偶当中好的一部分，继续去选择相信这个配偶就是主要使水变成酒啊，赐给你的这样的一个配偶，主会继续去做事情的，他会来去通过见证，通过祝福，让你能够知道你现在信的是对的，而不是说，哎，这个人他不是上帝给我预备的呀。你如果是这么想的话，上帝就没有办法去做见证，因为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对吧？你相信上帝的慈爱和信实，上帝能够改变你的婚姻家庭。那么圣灵才会因着你正确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去祝福你的婚姻家庭。如果你想的是你这个婚姻家庭就是一团乱糟糟的，你这个丈夫就是这也不好那个不好，圣灵想帮忙都不一定能够知道怎么入手。为什么？因为没有真理让他去做见证，你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要先改变你的心思意念，先说祝福的话，先看到你婚姻家庭当中主在掌权，对吗？圣灵听到了，赶紧去做见证啊！主是在这里掌权的，哎，我的丈夫，我的妻子，特别的好，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好，对吗？你天天看到他的好的地方，圣灵去做见证，然后你就发现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对你又就开始变得改变了啊，就越来越好了，对吧？你得给圣灵发挥工作的空间，不要去限制你的主、你的神哈。感谢赞美主，师母。女儿30多岁了，说到找对象，她很抵挡，要如何为她做宣告祷告呢？我觉得得看她为什么抵挡，就是你得知道她的心。你要改变一个事情，除了属灵世界，还有物质世界。属灵世界你可以通过耶稣基督的权柄的释放的宣告，但是物质世界你需要让她，就是让她明白回转。你要知道他为什么抵挡。你如果天天总唠叨他，他就不想跟你说他为什么抵挡。但是如果你跟他建立那种亲密、相互信任的，你能够支持他、理解他，他认为他说出来你能支持他、理解他，他才可能跟你说，对吗？所以在那个完全的爱当中就没有任何的惧怕。你得需要让你女儿感受到你的爱，她才能跟你说实话。她跟你说实话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知道仇敌在她心思意念说了什么样的谎言，你通过什么样的话语才能够去调整她的心思意念。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秩序哈。师母，基督徒经过有坟墓的地方，会有魔鬼的搅扰吗？警察路过小偷聚集之处，小偷会过来偷警察不？我觉得应该不会，是不是？除非他找死，那个小偷要找死被警察抓的话。那你就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践踏他们就好了。所以总结就是，基督徒经过坟墓的地方不会有魔鬼的搅扰。如果你感受到有任何魔鬼的搅扰，只要发出权柄，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践踏他们、捆绑他们，失败的是他们。听懂哈？感谢主。师母，晚上梦见过世的人是什么意思？是家族的一些问题和死亡的灵，是仇敌的搅扰。梦到过世的人，不是这个 真的是过世的人，是仇敌在梦里去装那个过世的人，其实是有家族当中熟悉的灵和仇敌在做事情。那主去显明这个事情，是为了让你捆绑和践踏他们，不允许他们通过家族的通道或就是通过这个物质世界或属灵一些经历，然后让你们去跟他们有任何的沾染。也就是说，是主显明有仇敌，让你去捆绑这些仇敌啊。所以不要觉得说，哎，梦见过世的人，然后呢，就跟过世的人有什么亲近呀什么的，然后呢，就去思念呀。你要知道，所有离开这个世界上的人，如果他信主了，他就一定是在天堂，就在天堂。然后呢，如果没有信主呢，他就不是在天堂嘛，对不对？那就是其实跟死亡的灵有沾染的。所以你如果你想跟过世的人去对话，我建议你的方式哈，就是你跟主说。你说主啊，你说我很想念谁谁谁谁谁，你帮我去照顾好他，或者说你原谅赦免他的罪，然后或者说你帮我转达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是对你们来说讲是最安全的、最保守的一个方法，最安全的一个方法哈。这样的话就不会让仇敌借着曾经过世的人来去摇晃、搅扰哈。感谢主。有人说老是恶心，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奉耶稣的名，你说命令恶心的症状离开。这个特别的简单，你不想要的你就拒绝，你是王，你不想要的你就拒绝，然后呢去选择相信，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和健康了，你就不再去想着这个事儿了哈。感谢赞美主，师母能为没有信主的家人破除掉咒诅吗？当为他们祷告破除咒诅，如果是你的亲人的话，经上记着说，因着你信主。还没有信主的丈夫和妻子和家人也变得圣洁了，所以你是可以给他去破除咒诅的，就因为圣经上的这样的话，当信主和主耶稣基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你是可以去做这样的宣告的。如果这个没有信主的家人，他还是在拜着偶像，那么就是他，就像我说的，就是你说你可以祝福这个人，他有每天都。有馨香吗？在馨香之气里面，但是他自己还在常年在厕所里面，对不对？那可能你还是会闻到他身上有臭味的，就是还是会有那些咒诅的。所以根本的方法就是，如果主给你智慧和启示，你就可以去跟他去传福音，或者说等到他到那个小儿子快吃猪食的时候，然后你去帮助他。哈，感谢主。师母好，替一个小姊妹问一下。他每晚都梦见到处是屎，他物质生活当中肯定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如果他在这里面被装备的话，你可以带他去做个解经祷告，让他看看那个得胜系列前面几讲。哈，感谢主。你知道我小时候家族里面曾经还有拜偶像的呢，小时候做梦就梦见那个家里那个厕所。总坏，一坏就喷屎，一坏就喷屎。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肯定是他所在的那个家族和环境里面有需要去调整的地方。如果他不能够去改变家族里面的其他人，他起码跟主祷告说，把他和他在意的人都分别为圣啊，赦免他所有的罪和过犯，求主来掌权哈啊，感谢主。一直为白头发祷告，但是一直没有看到效果。有一天晚上梦到朋友给我染发，有点抗拒。要不你就顺着染一下，试一下，看看主有什么样的一些带领，没准染了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白头发呢。师母，请问锻炼身体能练八段锦太极拳？不能，不是律法当中，而是这个是道教是行巫术行邪术的灵。就是那种太极呀、八卦呀，这种都是行巫术、行邪术的灵，是仇敌通过所谓的这种传统去影响人的。所以，你如果问我，我肯定会告诉你，就是不要，就是因为你是圣洁的，就不要在厕所里面。你在耶稣基督里是新人啦，啊，你做主带领你的更棒的事情。还有包括什么气功啊？你相信我，我肯定是爱你的，不是说因为我自己有什么益处，而是这种太极和这种八卦是真的是行巫术和行邪术的灵。就曾经我们不晓得，啊，现在我们晓得了，我们就拒绝它哈。感谢赞美主。 生母好，就是为不信主的家人做感冒医治，他好了，可是自己有症状了，我就宣告我恢复正常了，这是什么情况？我觉得是仇敌想让你感受到他攻击你了，然后去拦阻你，不让你以后再去为人去做医治祷告了。这个就是仇敌的一个谎言，这个有点像刚才我说的那个人说他一做什么样的祷告就被偷窃了，还被怎么了哈？就同样的原理，就仇敌想让你感觉你为别人去做医治，然后自己就怎么了？那这是仇敌
有些
想要
别人
去
能
欺
力
骗
得
你，
来。
你不要去相信他哈。你就是遇到了症状你就抵挡就行了。事实上，你在为别人医治的时候，你释放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主耶稣的基督的生命应该大大的充满着你。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也不接受任何的惧怕。感谢赞美主。梦见和传统教会牧者同工在一起生活的场景是怎么回事儿？你想想，是主在提醒你心思意念有做调整，有恢复到律法那个里面了吗？你想想哈，感谢主。师母，我和妈妈之间有一些矛盾，她很喜欢说教，还喜欢控告，特别讨厌这一点，喜欢翻旧账，每次去她家都生气。他一开口说话就让人讨厌，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2年了，不想去他家。在梦里，我看到一个孩子找妈妈，我感觉是主在暗示我，但是我在自然界里一直选择逃避。现在应该怎么办？你祷告一下，你看看主是感动你去跟你妈妈最近要相处还是不相处？如果是相处的话，当我们遇到一个很讨厌的人的时候，其实是能够去靠主去胜过的。如果你认为你现在胜不过，你就先离他远点儿。如果你被真理装备到一定的程度，你开始有信心，能够去知道如何用爱跟他相处，而不是你还没等进他家门呢，你就已经开始接受仇敌的谎言，就不行。你明白吗？有一些人，你觉得他讨厌，就像有一个姊妹，她在去分辨朱灵的这个恩赐的运用一样。就是他还没有看到他弟弟，他就先觉得他弟弟讨厌，他就想起来他弟弟曾经多少好吃懒做呀，怎么怎么样呀，对吧？那这个是仇敌预先的一个攻击。当他不能够分辨背后的这个灵的时候，曾经这个姐妹就是接受的，所以他弟弟做什么他都觉得不够好，说什么话都能够去搅乱他。但是当他开始能够去运用分辨诸灵的恩赐。知道这是仇敌在他心思意念的攻击和谎言，想要去分裂他和他弟弟，那么他就开始能够去经历这个得胜了，因为他要顺服神。那些清洁的、有美名的，他总要思想。同样的，后来又有个姊妹做见证，就讲到了她的公公，她的公公在她家帮忙去带孩子，但是仇敌曾经一直说她公公这做得不好，那做得不好，然后让她跟她公公不和睦。但是呢，他经过这个分辨诸灵的这个恩赐，开始明白说这不是他公公不好，而是仇敌企图分裂他和他公公之间的关系。然后呢，想让他公公生气走了，以后他自己带孩子就更带不了了，还不如现在呢，对不对？所以他知道仇敌的这些诡计了，他就不再顺着仇敌了，他就反而能够理解他的公公，鼓励他的公公，对他公公更好，对吧？那么这样就是以爱胜过了，所以。主告诉我们，就是在婚姻关系当中，对家族的关系当中，都是以爱胜过的。如果你能够明白玛利亚在讲的这一段内容，你通过跟圣灵的同行，能够以爱胜过的话，你和你妈妈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当仇敌来去说你妈妈又要翻旧账了，你每次回去都生气，这次回去也会生气的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去接受了。你就下定个决心，不管他今天怎么说我都不生气。主啊，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去。我从踏进这个门，主耶稣，你就与我同在。不管他说什么，我今天都选择不生气。你就当挑战和操练自己了。你如果有这样的信心和动力，你就去。这就是大卫去迎战歌利亚。当你去迎上去，你其实发现歌利亚很容易战胜的，对吧？就不需要逃避，你可以迎上去。但是如果你就是现在还没有那个力量，你不想，你也不用强迫自己啊，你就先不联系啊，等圣灵感动你再联系也可以哈。感谢赞美主。然后下面讲师母，我记得你说过， 一人信主，全家都得救。那还没有信主的姥爷已经过世了，活着的亲人也有很多没有信主或有拦阻的，我能为他们领受得救吗？你传福音，你除了去宣告以外，还要传福音，尽量去救人，就是他们已经命定拣选得救了，你要去靠着这份相信去行，主会赐给你智慧和好机会的。感谢赞美主哈。如果你自己觉得你实在是没有这个力量，你就祷告，让主差派其他人来帮助他们。哈，孩子能学《道德经》吗？不学，学圣经吧，行吗？我跟你们就当亲人一样去沟通哈。所以我这说的比较直接，别学《道德经》，你就学圣经哈。你学圣经就是从小教导孩子，到老也不便宜。感谢赞美主啊！咱们儿童圣经故事里面有很多圣经故事。然后你陪着孩子听，听完了之后，你就问孩子，你说：“哎呀，这段讲的是什么呀？”然后呢，你就去把一些真理潜移默化的去放到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对他是真的有帮助的哈。感谢赞美主。然后呢，师母从律法教会转到恩典教会，起初有几个人因教义离开，后来人数比较稳定，听恩典的道好几年了，弟兄姊妹的生命也有成长，就是人数没有增加，这是怎么回事啊？增不增加这个事儿交给主啊，没有关系。为什么？那个都是有季节的。你看乔伊斯迈尔，包括安德烈，对吗？他们在那个几年里面，上帝就让他牧养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就是牧养了好几年。然后等到开始要进入下一个季节的时候，就有下一个季节的那个突破和带领了。所以不用管人数有没有增加，你就想你做的是不是对的事儿就行了。如果是主带领你做的对的事儿，你就去做。如果主感动你，是说想让你们去向周围再去传递一些福音或帮助一些人，那你就去做。所以你跟随主的感动哈，你感动要去行，你就去行。如果你没有感动要去行，你只是看说，哎，人数怎么不增加，但是你没有感动去行，你就不去行，就不用纠结。感谢赞美主。师母父亲过世的时候，是在殡仪馆听到了父亲的声音，跟我说，让我妹妹来信耶稣，特别清楚。我们能听到去世家人的声音吗？如果是神有这样的恩典的话，你肯定是能听见的。但是你不要去抱着这样的期待，长时间的去说，我天天去听去世家人的声音，就这样的话会给仇敌留机会的。如果是那次听见了，他说的这个话是跟真理相符的，你就是按照真理去行。但是之后你不能够被这样的声音所辖制，因为有的时候仇敌也会仿造成光明的这样的一个天使的哈。所以你最好是留意主的声音，这样的话是对你们来说是最安全的。感谢赞美主，师母当为别人祷告、服侍他人，恩高会流失，还要回头再补上，这种说法对吗？我曾经问过主这个问题，然后主给我看到的一个意象，是一个茶壶在倒水的过程当中，有数天更多的那个水源源不断的涌流倒在这个茶壶里面。你知道茶壶是有个小口再去给别人倒茶，对不对？然后上面有个大口是灌水的，对不对？所以我看到那个就是，当你在小口再去倒的时候，那大口就会供应进来。所以，引用上圣经上的经文，就是主给不同的人有2000两，对吗？3000两、5000两的这样的一个恩赐。那个2000两不用的那个，主来了之后就把那个2000两拿走，然后给到那个10000的那个人了，明白吗？所以。你要不断的去使用，你就越用越有。感谢主，师母在花店工作，有时候会做祭祀、葬礼用的花，会有影响吗？我要是你的话，我就会求主给我预备更好的工作。但是如果主现在没给你开路呢？你也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圣洁的，最重要是你心思意念也是圣洁的，你就奉耶稣的名去把你手所做的都分别为圣，也不会有影响的。我们要寻求那更好的，就像有一个姊妹，她之前在做家政，她就想，哎呀，她在家里去服侍一个天天拜偶像的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经常动不动就打骂她，但是呢，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可以跟主祷告，主会给你更好的，然后主果然给她预备了个更好的一个工作哈，感谢主。师母好，开发商把许多坟墓的山推掉，建了好多房子，买了这小区的房子怎么办？做个洁净祷告就好啦。经上就是说，你到一个城市为这些城市祷告，然后呢，你也会平安，对不对？那同样的话，你到了一个这个小区，你觉得这个小区需要被洁净，你就为这个小区去祷告。 怎么样祷告呢？就是，你可以去听那个得胜系列一哈，然后你也可以去祷告，是洁净地土的祷告，说如果这地曾经有任何流血犯罪、任何偶像相关的被使用的这样的所有的这个罪，主啊，求你赦免啊，赦免这地，祝福在其中的你的孩子。然后呢，就宣告耶稣基督的宝血断开仇敌间和这地之间的所有不符合神心意的连结，然后把你和你的家人都分别为圣，把你的这个地都被洁净，宣告这地已经是神的国降临，然后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借着任何人事物攻击或伤害你们，然后去给这地涂个膏油，给你们家人涂个膏油，特别好哈。
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
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 是神所赐的意念，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意念。
下周我们把家里的那些不愿意听讲道的、不愿意聚会的带过来，然后呢一起参加今天这样的听到的内容，你们觉得是不是好呀？
好的，
好
的，特别好，
很好，好好，特别好的，
特别好的。
我前几天也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了到一个餐馆，然后我本来是想去吃早饭的，结果那个桌上里面就是看到一个小孩儿，就是在去传教，就给别人传讲那个圣经。那传讲圣经的时候，他一直在说经文，然后周围的人都听不懂，就说这个圣经是什么意思，他就听不懂。然后我一听他听不懂，我说赶紧我来讲讲，然后我就可开心了，我就赶紧去讲去，就告诉他说这圣经的这句话讲的是这个意思，圣经的这句话讲的是这个意思。他们一听就说哎，瞬间就明白了，也知道该怎么做，就特别的开心，我也特别的开心。知道就是主让我看到，就是对于他的话的那个渴慕，其实是大过物质世界给予我们觉得我们喜欢的那一切的东西的。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释放来自于主耶稣的生命意志，从头到脚的大大的充满着每一个弟兄姊妹和凡听到这声音的每个神的孩子。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有非常好的睡眠，被主耶稣亲自安慰
的是
阿门，
耶稣的名祝福大家，阿门。